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到普丁统治下的俄罗斯联邦。苏联、是列宁、经过十月革命、从资产主义、资产阶级、跟保皇党白俄罗斯军手上、千辛万苦夺来的政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殖民帝国主义盛行、贫弱民族朝不保夕，普罗大众无立锥之地的时代、确实很吸引人。虽然共产主义讲求的是国际主义、他就说不分国家民族、都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呢，共产主义毕竟、还是在一些没有经过工业化的农牧业国家首先获得实践的机会、包括苏联、跟中国。苏联呢是共产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国家，而苏联足够大的面积与人口、也撑得起这一场人类史上未有的共产主义的实验。苏联承继了、俄罗斯沙皇国的国土跟人民呢、独裁专制的领导人以举国之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工业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农业国家升级为重工业国家，而且依靠它丰富的天然资源，包括矿产、原油、天然气、粮食等出口创汇，保证了政府的收支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俨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在二次大战初期，苏联原先还想强强联手与纳粹德国一起瓜分了波兰，打了芬兰，抢了外蒙古，本来、还想要图谋新疆与中国的东北。最后1942年纳粹德军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企图一举摧毁苏联，拿下首都莫斯科。这个图谋啊，原先一路进展顺利，最后啊，还是遇到了让这个当初啊，拿破仑抱憾终身的东将军，让纳粹德军啊，跟欧洲的仆从军都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战线啊，被挡了回去，损失惨重。苏联动员全国人力，加上英美联军大量的物资装备资助、终于缓过一口气来，而且开始反攻的号角。1945年红军一口气打到了柏林城内，逼了希特勒服毒自尽，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结束。虽然苏联赢得看似辉煌的胜利，但是呢，四年内有2700万苏联军民战死，死伤的苏联将士高达800万人。在付出这么高昂代价之后，任何在战场上得到一切当然被视为是苏联红军的战利品，所有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土地都再也没有让出来的道理啊，通通成了苏联的仆从国，也就是东欧铁幕国家。后来1955年在波兰首都华沙成立了华沙公约组织 Warsaw Pact 或是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会员包括东德、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小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国都被强制加入。你想要退出的话，苏联就出兵来让你顺服为止。这就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不顾及人民生活品质啊跟幸福感，那么苏联在冷战时期确实是比美国跟北约更为强大的武装势力，不管是航太实力、发射太空火箭、送卫星上地球轨道、实现载人太空旅行，都是苏联优先做到的。此外呢，核武的数量和威力、核子潜艇、战略空军力量以及驻扎在北约边界数千辆的坦克都远超过西方欧美国家，人家说几天之内就可以推平到大西洋岸、然而呢， 共产主义毕竟有它的弱点，就是无视人性对美好生活或者说对奢侈生活的不懈追求，加上几次决策的错误，比如1979年到1989年的入侵阿富汗，1980年代与美国在太空计划较劲虚耗国力，以及各个民族人民保有的民族主义思维等，终于使得共产主义在1990年代初期一系瓦解。苏联打了十年的阿富汗战争，派出了最先进武器装备的部队进入阿富汗，想要打通几百年来俄罗斯人梦想的印度洋航线。可是呢，帝国坟场的阿富汗很快就让这个苏联这个证明他们是太过天真了。苏联的军队在阿富汗期间只能控制几个大城，连大城之间的交通道路都没办法保证安全。所以到后来这个美军支援这些圣战士个人西行式刺针飞弹等等之后苏联军队更加的动弹不得。到最后苏联受不了伤亡，就把第一线作战任务交给阿富汗政府军去当炮灰，只提供炮兵空中支援。这跟美军后来的占领这个阿富汗期间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到了1982年的时候，已经有280万的阿富汗难民逃到巴基斯坦，150万的阿富汗难民逃到伊朗。那圣战士的这些游击队控制大部分的乡村十多万的苏联军队跟阿富汗政府军只能控制大城市。到了1989年苏联真的撑不下去了那看起来征服阿富汗是遥遥无期，苏军已经阵亡了14000人，受伤50000多人。至于这个武器装备损失如战机轰炸机有118架，直升机333架，坦克装甲车1500辆等等，其他工程车卡车10000辆。受不了了，受不了，受不了了！戈巴契夫决定停损。1989年，苏联、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签署了日内瓦和平协定，10万苏联军自阿富汗撤军，保证了阿富汗的独立自主。可是呢，这个在这个打了十年的战争期间，每年苏联花了80亿美金以上加上支援这个亲苏联的阿富汗中央政府上百亿美金大概跑不掉。可是什么都没有得到让苏联不断的失血到连自己都崩溃瓦解那在苏联瓦解之后发生什么事？经济的混乱这个苏联瓦解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都陷入了这个经济混乱跟大衰退。俄罗斯因为有西伯利亚的丰沛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东山再起，但是乌克兰呢，它的经济主轴是农业它是世界上著名的小麦、葵花油、玉米、大麦、亚麻籽、肥料这些农粮食作物的产地。乌克兰的小麦产量占全世界出口量的 12%， 玉米占全世界玉米产量 20%。 许多中东拉美国家都从乌克兰进口大量的粮食作物那可是农业毕竟有限这个乌克兰的经济转型很辛苦一直到现在都没办法恢复苏联当时候乌克兰扮演的重要的军工产业的地位俄罗斯现在是世界上仅次于沙特跟美国的产油大国，它的油气大规模的对外供应赚取外汇所以这也是欧洲因为太过依赖俄罗斯的油气使得俄罗斯有恃无恐的对外不断的发动侵略那这欧洲却投鼠忌器难以反应，尤其你看德国的反应就是。可是呢，俄罗斯拥有充沛的资源，这些资源却不像沙特一样分给全民，而是呢被寡头跟政府高层瓜分了俄罗斯人民顶多只有残羹剩肴 所有利润大头几乎都被少数的富裕阶级给拿走去享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寡头啊，全世界买球队、买豪宅、买跑车、买游艇当土豪。所以呢，在2022年俄乌战争之前哦，我们可以看到哦，俄罗斯有 10% 的有钱人掌握了全国 83% 的财富，其中最富有的寡头啊，是 1% 的人口掌握全俄罗斯 60% 的企业跟金融资产。哦，这也就是俄罗斯人啊逆来顺受啦，习惯接受独裁统治哦，而且普丁控制的非常好啊，这个可能造反人物全部丢到监狱或者是驱逐出境哦，所以20年的统治之后啊，这个已经很少人能够推翻普丁的这种想法啦。那苏联的瓦解哦，是作为苏联主体民族俄罗斯人的一大历史跟心灵的创伤哦，也是曾经担任苏联 KGB 驻东德军官的普丁 Vladimir Vladimirovich 普丁，他个人潜意识想要扭转的历史事件了。可是如果当初没有啊，叶尔钦出手把苏联瓦解掉，另外成立俄罗斯联邦啊，那么普丁也未必有机会在苏联这个体制中崛起啊。所以呢，其实苏联的瓦解造就了普丁的崛起哦，所以呢，而苏联瓦解后近10年的混乱跟苦难啊，也是普丁崛起的垫脚石。如果当初没有普叶尔钦怠于职守，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哦，加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实验告失败哦，国有资产贱卖寡头，金融体系近乎崩溃，民生供应不足，四面萧条，第一次车臣战争又失败。这一连串的苦难呢、啊，才使得叶尔钦选上年富力强的普丁来接班。否则，普丁，你今天是什么人物呢？是什么咖呢？而在经济方面呢、啊，普丁在前两任总统任内啊，也有很不错的表现。由于石油价格高涨啊，2000年到2008年之间，俄罗斯成为金砖四国啊 ，GDP 每年成长5%到6%。哦，加上第二次车臣战争，这1999到2009年这10年之内打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啊，终于收服了车臣这个从不服输的民族啊，甚至啊，普丁啊还让车臣人啊成为他对外征战的打手啊，所以普丁志得意满啊，可以想象他的确做到了叶尔钦做不到的事情。不过呢，俄罗斯终究是寡头精英统治的国度。一般人民享有小小的现代化中产阶级的好处，但是利益大头几乎都是富人寡头垄断的。哦，那这样子的寡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国外、啊、挥金如土，但是国内俄罗斯国内1.4亿人口中啊，还有2000万是住在贫穷线下的穷人啊，那这么严重的贫富差距哦，也是少见的。所以呢，这个整个哦，这个苏联的瓦解哦，到这里做一个结束哦。苏联的瓦解是俄罗斯人的心灵的苦痛，但是是很多民族摆脱这个被钳制的一个好机会哦。所以呢，很难说这个苏联瓦解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哦。所以这个是历史发展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苏联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